30年前的6月3日夜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镇压，使用军队对付要求民主权利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因为反对暴力镇压而被剥夺了权利，时任政治局常委郑志秘书的鲍同先生更在这之前就被秘密逮捕，成为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中共级别最高之人。 30年后，鲍同先生接受了本台电话采访，今天播出这次采访最后一部分内容。在上次节目中，鲍同先生重点谈了邓小平是镇压六四的最高统帅的观点。他说，整个六四是有预谋的，这个预谋者是邓小平，是有领导的。 这个镇压的领导者是邓小平，是有计划、长时期的计划，这个计划者是邓小平，是有组织的，把几十万军队调到北京来，不可能是没有组织的。这个组织者也是邓小平，可能杨尚昆是他的助手，所以六四是邓小平决定的一个重大决策，他是这个重大决策的领导者、组织者。 计划者、实施者和最高统帅鲍同先生还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后仍然执掌中共决策人的地位的历史由来。邓小平曾经亲自对赵紫阳说：“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是看我稳定不稳定。” 因此，鲍同先生曾经根据赵紫阳的要求，为中共十三大一中全会起草了第一个决定，即最重要的问题仍然要由小平同志做决定。这使得赵紫阳必须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而曾经一直支持赵紫阳改革路线的邓小平，由于对允许学生纪念胡耀邦不满，而不再信任赵紫阳。
对于赵紫阳访问朝鲜期间曾经做出同意小平意见这一点，鲍同先生给予了解释。对有关赵紫阳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时将邓小平抛出的说法，鲍同先生也给予反驳。下面请听对鲍同先生采访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根据十三大决定，小平有最后决策权，因此他必须写。 我同意小平，紫阳不了解国内的任何情况啊。其实紫阳的三点意见不仅是当时常委同意的，小平也是同意的。紫阳向常委讲这三条意见的时候，小平也是同意的。小平现在变了，为什么变？那就是情况变了。什么情况？紫阳不知道，紫阳已经离开北京了。因此，紫阳这个表态是一个政治表态，集中到一点就是同意小平，就是维护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小平有最后决策权，就这么回事嘛。 我们如果从一般的政治规则来说，这是不妥的。怎么一个人能够决策呢？但是要将共产党规矩来讲，那是符合的，因为这是十三大的决议。共产党历来如此。你想一想看，你叫紫阳在朝鲜打个电报回来，我不同意，人家就问紫阳，你了解什么情况？紫阳不了解任何情况。23号、24号、25号、26号，情况都不知道。小平做出这个决策，那当然小平有小平的根据。而十三大一中全会的决定是小平有最后决策权。 所以后来一个笑话，说紫阳在跟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是紫阳把小平抛出来了。这个事情是我完全清楚。为什么？因为紫阳16号下午要见戈尔巴乔夫，16号上午戈尔巴乔夫是见的是邓小平，邓小平见了以后，下午是赵紫阳见。赵紫阳把他的那个稿子，他那个稿子是谁的谁起草的稿子呢？是外交部跟联络部起草的稿子口径。 那总书记必须照念的，一个口径给我要我看一看，我看到上面呢，我觉得没有把握，我就请中央联络部来了一个局长。这个局长我问他，我说上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你在场吗？他说在场。我说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小平说最高领导人都见面了，两党关系就自然正常化了。我说这个不对，最高领导人见面，我们知道。 是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知道吗？戈尔巴乔夫不知道，我给在紫阳的稿子上，也就是联络部跟外交部共同起草的稿子上，给紫阳加了一段话，是我加的，档案里边应该可以查到，是我的笔迹，我加的，我是这样加的，我说戈尔巴乔夫同志，今天上午你跟小平的见面，是你此行的高潮。 就是你这次访问中国的高潮。因为我们十三大有个决定，小平同志虽然已经退了，但是他的政治经验跟政治智慧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产。因此他在退下来以后，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是要请小平决策的。因此你今天上午见了邓小平，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自然正常。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告诉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正常化是由于两党最高人领导人见面，而两党最高人领导人不是我跟你，不是我赵紫阳跟你，而是上午的邓小平跟你。我觉得紫阳必须表这个态，如果不表这个态，紫阳就违反了十三大决议。因为实际上情况是这样，十三大以后紫阳凡是见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讲这个话。因为邓小平讲的，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看我的地位稳定不稳定。因此十三大这决定是要跟所有的人说的，要将全世界知道的。如果不说，赵紫阳就失职，赵紫阳就把没有把十三大放在眼里，赵紫阳就企图把自己当作最高领导人，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是这样写的。因此这个问题赵紫阳呢，在见各国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时候都要讲这个问题，为了实现邓小平的目的，实现邓小平的动机，就是让全世界知道小平在中国地位不变，因此中国是稳定的，就这么个意思吗？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后来有人说紫阳把说这个话就把它抛出去，我讲两句话。第一句话，紫阳这句话是对各国领导人都讲的，对戈尔巴乔夫尤其要讲，因为当时苏联共产党是中苏两党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紫阳到朝鲜去见了金日成上去谈这个话，那个稿子也是我加这一段话，见了金日成上去要讲这个话，见了戈尔巴乔夫能不讲吗？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要把小平抛出去，用不着紫阳抛出去，李鹏早就抛出去了。李鹏早就向所有的大学生都说了，四二六社论是反不得的，四二六社论是小平决定的，哪一个大学生不知道？用得着紫阳过了二十天再向戈尔巴乔夫，通过戈尔巴乔夫再向学生说吗？所以我说，第一，紫阳这是十三大决定；第二，十三大决定以后，紫阳向所有的领导人都讲了这个问题；第三，他从朝鲜回来以前就向金日成谈了，回来以后见了戈尔巴乔夫能不谈吗？第四，至于动乱是邓小平的决定，这个是李鹏已经透露出去了嘛？邓小平都已经知道了嘛？还用得着赵紫阳来申辩吗？第五，在5月17号指责赵紫阳的会上，都还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件事情。到了晚上，不知道哪一个脑子好，突然想起来了，说赵紫阳在跟戈尔巴乔讲话，就是要出卖邓小平，这不是开玩笑。
赵紫阳在朝鲜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四二六社论的全文啊？
看到，这发给他的。赵紫阳回来以后，我被抓起来以前，我还跟他一起共事了20几天。这个几天里边呢，我知道他赵紫阳还说过，他说我在朝鲜的时候给我一个电报，他要我表态，我就表态。我同意小平的意见，但是我没有对社论表态。
那么您现在想，30年后一想，这个邓小平到底对赵紫阳不满在哪里呢？
我不能代替邓小平来说我的思想活动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有两点我是可以知道的。第一点，邓小平对赵紫阳允许学生悼念耀邦不满意，这个是李鹏提出来的。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在日本，李鹏自己日记上说，我从日本回来以后，我就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耀邦，我们党得有个态度。紫阳说，我们党自己在悼念，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悼念，应该允许学生悼念。这句话我认为是邓小平听了以后就觉得，这是我猜测的啊。邓小平一定想，赵紫阳是未来的赫鲁晓夫，因为耀邦是我搞下去的，你允许学生悼念耀邦，就是将来在我百年以后，你要做秘密报告，说邓小平搞耀邦是错的。我估计主要问题是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我认为邓小平家里对调查康华案件不满意，这个我有什么根据？我有根据。我当时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主任，当时给我的题目主要议题是中国的廉政问题。有一天，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跑到我这儿办公室来说，老鲍，为什么要查康华？我说查康华是国务院的决定。我告诉他， 是国务院的决定。他说为什么要查康华呢？我说为什么不能查呢？我说现在对康华有很多意见，老百姓当中有意见，干部当中有意见，中央各部有意见，地方上也有意见。如果查清楚了，破防很好，那不是给破防还破防一个清白吗？如果查清楚了，破防在财务上或者什么地方有漏洞，我说那就改正错误，那不很好吗？以后工作更好吗？我跟他这么说。当时郑南到我办公室来大概就十分钟，我在科委的时候我是科委办公厅副主任，郑南是科委研究室的一个干事，他跟我认识。当时郑南你知道怎么说？郑南说老娘有意见，拂袖而去。老娘有意见五个字，老娘有意见。我到今天我不知道那老娘是谁，是讲他自己是老娘还是他妈妈是老娘，我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到子阳那里去，子阳说邓南这个人他说不懂事，把破方的那个康华查清楚有什么不好呢？查清楚了吗？有错误吗？有缺点吗？就改正嘛。如果没有问题吗？那不就是给大家解释疑团吗？打消疑团啊，有什么不好呢？那我就知道了。邓南离开我这里，在我办公室里说老娘有意见以后，他就直接去找子阳了。我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第一件事情我看可以肯定的就是邓小平原来一贯是这样的，邓小平对子阳的工作是支持的。子阳一贯跟我们说，大概不至少说过两次或者三次，说小平同志是支持我们改革，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们一事无成，这个是对的。子阳以一个省委书记到中央来当总理，后来当省委书记，比他资格老的，比他功劳大的，比他经验多的人有的是。当时子阳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改革意见，如果小平不支持，子阳行得通吗？行不通，没法执行。所以子阳确实是从心底里面说，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靠小平支持，没有小平支持我们一事无成。子阳是跟我说过这个话的。我也跟我的单位里边的好多人说过这个话，我传达过这个话，他们都知道。所以小平对子阳也是支持的。你看，同样看李鹏日记，他说他问丁冠根说是子阳问题怎么解决，我就觉得很奇怪，子阳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呢？怎么解决呢？那就是说小平那里已经有一个意见要解决子阳问题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李鹏日记里也说丁冠根嘛，因为经常跟小平在一起，对小平的思想比较理解了解。他说丁冠根跟我说，去年也就是88年，他说当时这个李先念在妇联还是工会开大会期间，就向小平提出来要撤换赵紫阳，不让赵紫阳当总书记。小平说没有人嘛。那么由此可见，在88年的时候，小平对小紫阳是信任的。当李先念提出来要撤换的时候，他是不同意的。高级干部有高级干部的语言呢、啊。李先念说我要撤，邓小平会说我不同意，会这样说吗？不会这样说。他是怎么说呢？没有人嘛。所以呢，在88年的时候，邓小平的态度是明朗的。那么到了89年，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个东西呢？我想这个因素就是一个因素，就是突然作为一个偶然事故，要帮去世了。要帮去世，学生追悼。学生追悼有两个意思，谁都很清楚。第一，是为要帮去世惋惜；第二，为要帮下台打抱不平。子阳呢，按规矩办事情。子阳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子阳跟李鹏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要帮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嘛，他去世了，我们党自己都在追悼嘛，我们怎么能够不让学生追悼呢？我认为子阳这个话不仅是符合法律，而且是符合党章，而且也是符合中国人的道德的，更是符合学生们的心愿的，让学生来追悼。但是邓小平立即想到了，你今天允许学生追悼耀邦，我一死，你将来就是跟刘少奇一样，跟赫鲁晓夫一样，要做秘密报告，说我犯了个错误，把耀邦搞下去了。我认为这是主要的。所以他家里边的事情，那么邓南是到我这儿来，他说老娘有意见，那可能他妈妈什么作霖有意见，没说邓小平有意见，没说是老爷子有意见。 但是老爷子到底是什么心理什么想法我不知道。所以你刚才问我邓小平是什么动机，我说我实在说不清楚邓小平是什么动机。邓小平的动机只有邓小平知道，我不能代替邓小平，我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来讲这两个猜测两个估计。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89年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并且入狱7年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秘书鲍彤先生的采访，谈与30年前六四事件有关的中共高层内幕。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鲍彤先生接受采访，也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